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是恩典与律法的第七讲。也许你有机会再回到教会的网页，再去听前面的六讲。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有两处的经文，一处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五章一二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弟兄姐妹们，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后来深深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得懂圣经，是因为圣经它被翻译成为我们的文字，但是我们不明白圣经，是因为整个圣经在表达属天的概念，它不是用你的概念，用我的概念，用华人的传统，也许你从东南亚来，用东南亚的传统，或者中国大陆本身有一些文化背景，用这样的背景去思想圣经。我稍微解释一下。昨天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件事情，教会里面牧师大、长老大还是执事大？耶稣大。他后来讲，他说希伯来书八章二节，耶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说执事比较大，因为你刚刚讲耶稣大嘛，对不对？那耶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所以教会里面执事比较大，那是这样子吗？所以你看见了没，我们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略了一点，就是圣经本身要诠释的，不是透过你对字面意思的认识再解释，因为后来我必须解释给他，也就是说我不能够很单独的只是跟他讲你的想法不对。后来我把圣经找出来，我把原文找出来，我让他去对照原文，等到对照原文的时候，发现耶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这个执事这两个字圣经新约只出现过五次，而且这五次里面只有在希伯来书八章二节那里提到执事，其他呢可能是供给，可能是差役，可能是劳动，可能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读不懂圣经，因为圣经是用中文写的，但问题是他所要展示的意义不是你所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懂圣经的这个懂这个字的时候，通常是用我的文化背景，我的想法在理解，但弟兄姐妹，圣经不是按照你的方式理解。所以我们在讲到有关于神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当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把我们带进称义的地位，我们就称为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进入到称义的地位，但是这个称义的地位本身所展现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必须透过今天所读的圣经，罗马书五章一二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他这里面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其实就是正站在一个义的地位上面，他的意思的本身是指的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因信称义的意思是指的我们跟神之间本来是隔断的墙，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罪的鸿沟，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整个的行为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因为没有办法的关系，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是指着 当我们透过信心进入神的恩典之中的时候，我们与这位神怎么样？和好了。所以这个和好的本身，它的意思是我们成为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是与他和好了，而且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但是现在他又讲说，我们又借着他。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哈，有一些错误的概念，有一些错误的概念在教会中产生，他那个概念是什么？那个概念是我们有一种想法，那个想法是说，我信耶稣就好了，牧师啊，不要这么强迫我，我就每一次都来聚会，该奉献我也奉献，好了好了，够了吧，够了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许多的弟兄姐妹就带着这样的观念来到教会，然后呢，温温不冷也不热的也侍奉，也好像不侍奉，也热心也好像不热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又借着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因信得进入所占的这恩典中，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哈。这里面我们本来是透过救赎的恩典进入称义的地位，而现在呢，却是从这个称义的地位又回到恩典。那在这个概念的里面，这个恩典我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清楚，这个字哈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字当圣经后来保罗在写恩典的概念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恩典是完全归属于神，不存在任何我们用行为去替换，不存在的，一点都没有。弟兄姐妹，这个概念我们没有，我们所有觉得我应该得恩是，哎，你最近生病了，牧师先问你，你有没有好好读经啊？有没有？你不好好读经，所以上帝让你生病，知道吗？有没有？哎，有时候哎，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传道人这样讲，但是我必须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清楚，我们有时候生病了，我们就跟神抱怨，我也好好读经了，也好好聚会，哇，甚至我是教会的执事长老，甚至是牧师，你怎么会让我生病呢？弟兄姐妹看见没？我们一直用我们的行为，一直要用我们的做法去跟上帝要求那个恩典，有没有？其实我们在整个恩典的概念里面，我们所存在的不是现在我在讲的这个恩典的概念，都不是，因为这个恩典的概念本身它是不存在任何行为的。所以弟兄姐妹，恩典这个字等到了新约，保罗说那没有做工却只信那个叫他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这个恩典，所以他在讲说不是你做功得工价叫恩典，不是的，是你不做功却得到了。请注意，不做功就是没有行为你就得到了。所以这个字眼在整个圣经的诠释里面是很特别的，因为除了保罗的书信以外，早期的福音书在中文的翻译本上面是没有这个字的。什么意思呢？你去查马太、马可、路加，他没有写恩典这两个字，没有的。那么意思是不是说早期使徒们的著作中间并没有恩典的概念呢？其实也不是的，也不是。为什么？因为使徒老约翰在年纪大了以后，前面三本对观福音书，或者我们称为福类福音书，当他写完了以后，老约翰要再写一本书福音书的时候，其实他就开始要把这个观念跟我们讲清楚。所以我们来看着老约翰所带来的启示，他带来启示说耶稣带来这种恩典。我们一起来读刚才我们所读的好不好？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等到到新约的时候，圣经其实在说明这种恩典的概念，它是完全由耶稣基督来的。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那这个意思其实在告诉我们，这种完全归属于神，不存在行为的恩典本身，它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有平牧师所祷告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着自己的行为，用着自己的意要求神把这样恩典给我，没有。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闽南人他们讲一句话，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好人。我们中间有谁鼻孔朝上？所以就没有好人，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除非我们回到使徒老约翰所要表达的，这个表达是因为他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这位老使徒，他开始在年老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想法整个告诉我们世人，透过启示。因此圣经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完全是只有神自己能够表达的这种恩典，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显现的。是的，那完全神的恩典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而是透过耶稣基督自己来彰显的。那这样的概念的里头，摩西所写的恩典的概念，或者说你读律法书里面所写恩典的概念，其实旧约里面大部分都是指着虔诚遵守，而且是一种道德良心上的公义。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当我们教会在面对的一些我们所谓的非常属灵的人，非常爱主的人过世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配得那个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种恩典的概念，整个就是摩西在旧约时候写的那种恩典的概念。这种旧约恩典的概念，是我们一般世人大概很自自然然就觉得恩典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但是请注意，这种概念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到现在，我们有一种用道德或者行善得救论来看我们的基督教。但是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你决定生在，你姓王，你生在王家，你姓李，你生在李家，是你自己决定的，请举手。你生在你自己的家，是你自己决定的，请举手。我生在曾家，不是我决定的，对不对？那谁决定的？好，那请注意，这就是救恩的观念。你的得救是神决定的，这样知道吗？可是等到我生在曾家以后，我学坏，我做坏事，后来被关进牢里面，我妈妈常讲，就会说，哎呀，世平啊，我真的生错你了，有没有？可是生错了，生了没？这样明白吗？你信耶稣了没？信了，但是行为不好，就是那生了之后嘛，这样知道吗？你必须生了嘛。好多的人，好多的长辈常常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坏，早知道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拿鸡蛋把它掐死，有没有？但是就算你这么气这么恨，他生了没？生了嘛。所以信耶稣了没？信了嘛。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你知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人的出生的概念是一样的，不是你决定的。但是你生下来之后， 很多的事情是你决定的。所以在这里头我必须讲，整个在世界的宗教里头，那个得救的观念，他们是用行善的行为来做得救的概念。但是在旧约只有一个字，只有一个字是完全属于神，不存在行为的。而那个字只要你去查，我只是举例，在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它里面讲那个恩典是完全只在用在神的身上，你可以去查，这是我查出来的，不是我编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到了新约，整个技术恩典的概念，它其实就是在记述着那不曾被人认识明白的这种完全属于神不存在的行为的恩典，如今透过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终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他表明出来，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神自己要怜悯我们。所以保罗才会讲，他要神，他说圣经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 不存在着行为的，神给他跟给他，你会问他为什么给他，而你这个问法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会明白，今天你到 supermarket 去要买汽水，六罐六罐的，有没有？有六罐从台上掉下来，摔的样子很不成形，但是没有破，他又放回去了。结果我曾世平可不可以拿这六罐拿起来，然后拿到 counter， 拿到那个柜台放在那边买这六罐，我可不可以？你们告诉我，我可不可以？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这我是人，我选择，你是人，所以你了解，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明白，如果我们是汽水罐，我们不是人，我们是那个汽水罐，就会问了，为什么你选他呀？他摔成这样子，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选我？有没有？看见了没？因为你是人，所以你了解我买这汽水是我的权利，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是汽水罐呢，我们就马上说，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我比他还好。哎，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了没？这里面就存在着我们不是神，我们根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知道吗？但是我们人只能够用我们是人的地位去想，奇怪，上帝为什么选这个大坏蛋，怎么不选这个好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评价，为什么？因为这中间是神的决定，我们人没有办法决定。可是我刚才讲，我选那六罐汽水你们都同意了，对不对？你们同意的原因是因为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你用人的角度我们互相来想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权利嘛，反正你傻，你要买就买，对不对？对不对？这是你的权利。弟兄姐妹看见了没？当你是人我是人的时候，我所做的你就能够理解，但是今天上帝他所做的我们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他所做的有他自己的理由。 OK， 好，早期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记得并不是不知道恩典，而是他们所记述的是那恩典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人不曾看见的神，他却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中间。因此到了老约翰的时候，他只能够说恩典和真理是由什么？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当人，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开始真真正正的认识到这个恩典不存在着行为的这个真理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耶稣跟使徒为什么这样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要认识这件事情，而明白恩典是行为的时候，这句话才能够成立。很多人觉得基督教霸道， 为什么只有信你们的耶稣才会得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我们的神带来了这个恩典，一种完全属于神自己不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存在行为，也唯有他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唯有他。因为这里面不存在行为的，所以很多人讲，你知道吗？你们基督教基督徒好，我跟你说，那个外面某个宗教某个 行善团体更好，为什么他们不得救？你看见没？他们永远用行为行为行为在讲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讲，不是的。耶稣基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若不是他的名，我们人没有办法得救，就是因为恩典的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恩典的概念，使得那独一性唯一性就出现了。那恩典今天怎么样要做工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呢？圣经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里面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诠释，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现在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站在这恩典之中。弟兄姐妹，这有两个因信，对不对？你记得吗？罗马书一开始，本于信，然后呢，以至于信，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啊。本于信，我们与神相合，是因为圣灵运行开启了我们的心。这一件事情，我要先跟你们讲哈。圣灵开启我们心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有一天，我跟弟兄姐妹在晚上在上一个课，然后为了讲明这件事情，桌上有很多的笔啊，很多笔，我就把灯整个关掉。我说，请你们拿那两支红色的笔给我。他们拿得到吗？拿得到吗？拿不到，对不对？他们不是没有眼睛，他们是没有光，这样知道吗？等到我把灯打开了，啪，好，他们就可以拿那两支笔了。所以今天的世人，他有良心，有想法，但没有光啊。没有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正确的选择，这样知道吗？他可以随便拿两支笔给我，一打开灯，你看，拿错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既因信称义，我们可以称义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把光启示在我们心中，啪，我们就看见。然后现在又因信，叫以至于信。这个又因信的时候，就要借着他，借着他就是借着恩典，然后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恩典非常的重要，是完全属于神，不存在行为的。这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可能现在很热心向神祷告，神给你恩典，但是不是因为你很热心他给你恩典，而是这个恩典一直预备着要给你。所以当你不热心的弟兄姐妹，你有一天圣灵光照，突然悔改，你跟神求恩典，神给不给？给，他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过去不好，他不给。所以看见了没？这个恩典直到现在面对我们每一位都是公平的。当你自己觉得不够热心，而你希望透过祷告信靠来求神的恩典，马上求，我跟你讲，神会领导你。因为这个恩典不存在于行为，因此我们就要盼望神的荣耀。那要因信，一生用你的信心去信靠顺服主，你要盼望神的荣耀。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了，这个神的荣耀到底是代表什么？读了那么久，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或者我今天问大家，什么是神的旨意？大家大概一听懵了，到教会这么久，这件事情都知道， 但是呢好像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啊，看得懂圣经却不明白圣经，就这个意思嘛，不是吗？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一章十二节，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请注意，这一段圣经是整个圣经里面最伟大，面对人最伟大的一节，因为这是人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上帝对人的想法，对不对？这时候人还没有被造嘛，一章二十六节，对不对？创世纪一章，人还没被造，而上帝的想法会不会改变？请注意，就不会了。所以旨意就在这边了，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一节伟大的地方，面对我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人还没有被造，上帝对人的想法。这一节非常的伟大。第一个，它里面讲到说我们，这里面讲到的是三一神他真理的启示。那最近也有弟兄姐妹在问，这牧师啊，怎么样解释三位一体啊？ H2O 水、冰、蒸汽，有没有听过吗？太阳、光、能量，有吗？有没有？这些都对吗？我现在把最好的答案给你们，好不好？好不好？好，夫妻是不是一体？是不是？怎么应该是？必须是，一定是，怎么会应该是呢？对不对？好，夫妻一体的时候，丈夫跟妻子一不一样？所以 two person in one 有没有？两个不一样哦，夫跟妻是不一样哦，但是圣经说他们是什么？是一体的。所以世界上简单的讲，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彰显三一神，就是夫跟妻。也就是说，我们夫跟妻之间的整个相处，如果能够达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那个相处的概念，夫跟妻之间最能够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 two person in one 就是妻子啊，夫妻，对不对？ three person in one 就是三一神，这样有没有清楚了？所以先生跟太太一不一样？对不对等？应该是对等的，好，对不对？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是什么？一体，这样有没有？所以我们的父子圣灵也是这样。好，三位一体。他们说我们要，这个要本身非常的重要，因为是上帝谨慎的一种意思。按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形象和样式是指的外表的相像，在旧约里头甚至被翻译成为偶像，像跟偶像，所以它是指的一种外在的相像。然后呢，在这里头我们像谁呢？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请。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请注意这个形象，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单数名词，然后呢，它其实是指着圣子耶稣，圣父是个灵，圣灵是个灵，但是呢，圣子耶稣是有形体的，所以他可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将来改变也像他。他是谁？他就是圣子。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像耶稣，我们的现当时被造的时候是外在的形象像他，做什么呢？圣经上讲管理。好，管理什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飞禽牲畜。那这是希伯来人的一种写文字的方式，他们喜欢用图画式的叙述。其实如果我们华人的话，就是什么？管理三一神的创造，就这样， 我们就结束了，有没有？可是希伯来人他们不是，他们一定要写啊，天空的飞鸟，要把那个东西讲清楚，所以他们是图画式的文字叙述，我们是概念式的文字叙述，对不对？好，那这样的以后，好，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以下的真理。第一个，管理是永生神向人的旨意。第二个，人在管理之前必须具备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第三个，管理神手所造的必须学习，所以神将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学习管理。弟兄姐妹，这个概念要很清楚，神从永远到永远他的旨意是要人具备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然后去管理神手所造的。而这个管理我们是必须透过学习，这个学习的里面是先学习具备神的形象跟样式，然后去管理神手所造的。所以具备神的形象样式在先，管理在后。你说这牧师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个去读哈佛医学院的人，好，学生读读读读完以后拿到文凭，哎呀感谢主，然后就把文凭放着去做水泥工，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哎，你有没有遇过完全没有读过神学院的去做医生？那叫秘医，有没有？有没有？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世界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具备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他们却去在管理神手所造的，结果就管得这么糟糕，管得这个世界这么不好，越来越败坏，有没有？然后在教会里头，是我们这些具备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也在属灵生命好好追求的人，我们却觉得管理不对。所以呢，我们是读完哈佛医学院以后，把文凭一丢去做水泥工，你知道吗？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出问题出在这边，我们觉得属灵的人不管理，管理的人不属灵，不是这样子吗？求神帮助，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以至于圣经创世纪在记载的时候，到旧约创世纪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最后提到的人物是约瑟，对不对？约瑟是什么？约瑟是在埃及全地做宰相的。为什么要他结束？因为他管理，而且他代表神管理，他原谅了他哥哥，把他的全家人接到埃及。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看见什么？他具备有神的形象，爱的宽容度，整个接纳度，然后把哥哥跟爸爸全部都接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整个生命是神的形象跟样式，然后去管理埃及全地，然后圣经就结束在这边，不是吗？你去读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做王，不是吗？也结束在那一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管理是神对全地，特别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的目的。所以神为什么救你？为着让你管理，把自己的家管好。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管理，把自己的家管好，把教会管好，把会堂管好，把诗班管好。其实在这个小小的学习里头，神有他的心意。这中间先具备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先，也就是说我在属灵的生命，当我看见别人不行，我内心中愤怒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生命极限到了，赶快去求恩典，有没有？不在于你的行为，赶快求，然后你再去学习帮助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生属主的人，他必须用信心、信靠、顺服。也就是说，当你用神的生命管理神的创造，当你做了这件事情，这叫做荣耀神。用神的生命管理神的创造，这叫做荣耀神。所以 你必须用你的生命来做选择，而这个选择的本身在彰显一件事情。所以当亚当被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善恶树，给他生命树，对不对？他可以做选择，因为人是透过选择来彰显的。人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然后呢，但是人却是用信心来实现他自己的。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请注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好，当我们这一条救恩的道路是用信来开启的，主耶稣，我接纳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承认我的罪，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接纳你，这是用信心开启的，对不对？所以这本于信。以后我们这条路要到荣耀神，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条路要走的时候，你也是用信心完成的。而这中间的信心的本身是支取上帝那不看行为只有神自己的那个恩典，所以这个信心跟那个恩典就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在你我的生命中间，不管你我什么光景，我只要想到我可以用信心支取那个恩典，上帝的恩典随时为你预备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信心是你我生活的根基，信心是世人的产物。我的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信心，人人都有信心，不是只有基督徒有信心。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计划未来，因为相信自己有未来，对不对？你必须相信啊，对不对？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证婚的时候，你愿意一辈子啊嫁他，一生永不改变，他愿意，可不可以做实验啊？可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信心这条路是没有实验过程的，你就是相信，对不对？你娶他，你嫁他，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问他们：“哎，请问一下，你们将来的目标是不是为了离婚呢？”他说：“不是啊，那离婚干嘛结婚？”我说：“既然是这样，请把离婚这两个字从你的字典拿掉。结婚的目标不是为了离婚。”所以今天世人不是根据他们所知道的去活，就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今天听到了，你们虽然知道了，你们不会根据这去活的，你们是根据你们信不信，信不信。信心是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和人与神可以达成平安或者 peace 和谐的一种原因。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当先生回到家里面把衣服一脱挂在那里去洗澡的时候，太太赶快去找先生口袋里面有没有女孩子的什么东西，这里有没有口红印，有没有？你想他的家会平安吗？会吗？所以你看见了没，信心也是这个教会会不会有平安的原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同工之间其实最后会争执的原因是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对他失去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要有学习。教会要有平安，你必须有信，同样你跟神之间要有平安，你必须信靠，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再来念一次今天刚才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请注意这件事情，圣经在启示着我们，信心其实是对一种现象的开启。也就是说，除非你真正的相信，你这个信内心中的这个相信你是真实的，你才会去娶去嫁这个人啊。你真正的相信他，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这样相信的，很可惜啊。所以圣经就耶稣对那百夫长说，照着你的信怎么样，给你成全，就是你怎么信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件事情，每一次的相信都是一次生命的代价。今天开车时来的请举手， 你开车子来了，好，请放下。你开车子之前，你把车子全部做完检查，你才来的，请举手。哎，你怎么那么大胆呢？你的车子难道一定是好的吗？你信吗？看见了没？可是当你开到一半，那个 engine light 啪亮了，你还信它吗？你就开始闪双黄灯，停到路边了，对不对？看见了没？你的车子整台还是车嘛？开出来有信心的时候也是这部车，等到那个 engine light 亮的时候，你不信它也是这部车嘛？都是嘛？看见了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了，信心是你平安的根据，而且你的信心一坐上那部车，你的命就跟那部车差不多在一起了，买机票就更明显了，对不对？对不对？一上飞机怎么样？命就给他了。我再问你们，喝水需不需要信心呢？喝水要不要信心？有没有人被水呛死的？有没有？所以我告诉你，连喝水的信心都要命了。千万不要以为你相信耶稣不要你的命，要。你如果没有把命给他，你就没有办法得着。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有的人，我们的信仰乃是一种信心的累积，它呈现在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里头，把它展现出来。以上这种信心的法则适用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中间是没有区隔的。只是今天我们信了神，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着他走，所以我们在生活跟生命中间的展现就是这一点。如果不是，它就是另外一点，而且这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是的，你我已经信耶稣得永生了，但是接下来你是否用这样的信心，愿意舍命的生命的态度，去支取那从神而来不看你的行为的恩典？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做这么好了，上帝你一定要把恩典给我。只要你存着这样想法，你就是把恩典看错了。但是有一天圣灵光照你了以后，觉得自己不够，你需要有神的恩典来帮助，可是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的行为这么糟，上帝还会给我吗？也不用这样想。所以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我们必须说，我们是在那个恩典之下，这条路它所指向的是盼望神的荣耀，用神的生命。你要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是你的毕业证书，你的结业证书。但是呢，你不是结业在这边，你必须去执业，对不对？所以除非我们明白希伯来书中所说的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因着神的话你相信，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你先相信，然后你才会有底啊，你才会有盼望神荣耀的底，向着那标杆直跑。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救赎的恩典之下，我们进入了神的地位。我们进入了神的地位，是的，我们从恩典进入地位，没有靠行为，乃是靠神自己。接下来你再从这个称义的地位，你要回到这个完全靠神不存在行为的这件事情，这时候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概念才会清楚。因此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神的旨意乃是你要具备神的形象。请注意，你不信耶稣就在神的国没有生，你千万不要说你做好事情可以得救，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知道吗？因为你连生都生不出来。你没有考上哈佛，那就一直在讲我要做医生，我要做医生，或者说没有考上医学院，我要做医生，我要做医生，门都没有，对不对？连边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神的形象和样式中间已经不是旧约那时候的外在，而是里面生命。 这时候你具备有神的生命，效法耶稣基督，然后你才能够去管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管理，具备有主的爱，然后去学习管理。请注意，生命在先，管理在后，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结论，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着什么地步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是讲到每一个人支取上帝恩典的信心个人不同，所以不要用律法性去要求别人你要跟我一样。保罗说，完全人你可以跟我一样，但是如果存别样的心没有关系，你的信心仍然要指引你。我们继续来读第二段经文，请。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一个在恩典下的生命，他知道不是用我的行为才能够支取到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有恩典我也不必夸耀，因为那是我的信心跟神之间产生那个信靠跟那个顺服的过程，但不是因为这样神才恩典给我，不是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我的信靠顺服是我跟神之间的结连，因此你的信心我的信心他的信心有不同，但感谢主，我为你的信心感恩，也请你为我的信心感恩。因为个人信心是有大有小的，你就按照你现在所看的在主的里头。因此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在恩典之下的生命，应该是一种没有论断只凭恩典的生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是主。这是柯思远监督在过世前写的两首歌的一首，跟他过去的风格不一样，他开始写生命式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起立好不好？我们之后我们要祷告。一起来。
当我伤心欲绝，是谁擦干我的眼泪？是主。当我一无所有，是谁样样为我预备？是主。当我软弱疲乏，是谁使我重新得力？当我有病在身，是谁为我铺床医治？是主，是主，是主。一切都是主，主是我一切，直到都是主，问题全解决，我心感谢他，一生不止息，我口赞美他，永世不停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
第二节，
当我灰心丧胆，是谁给我恢复信心？是主。在眼让我重担劳苦，是谁叫我祷告交托？是主。当我软弱安置，是谁免我谦卑隐藏？当我心怀不平，是谁责我反攻之心？ 是主，是主，是主，一切都是主，主是我一切，直到都是主，问题全解决，我心感谢他，一生不止息，我口赞美他，永世不停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一切都是主，一切都是主，主是我一切，直到都是主，问题全解决，我心感谢他，一生不止息，我口赞美他，永世不停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
我们请司琴继续，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